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好，我是朱恩蒙，欢迎来到世外桃源。
我是徐悦。
我是小谢。
哎，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从美国怎么看中国啊，中国人啊是不是能够看得懂美国人，这种集体主义啊，什么个人主义啊，这些很高深的名词，又讨论了一阵子教会。听徐悦说呢，教会应该怎么从现存的框架下被解放出来，随便大家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但现在还没什么补充啊。
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集体主义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目前啊，我看到观察到，就是说稍微了解美国的人或者稍微了解美国的华人的答案和这个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川普这一次选举到底能不能选上，我接触的美国人包括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比较了解的都说川普这次赢定了，因为大家都很支持他。我看这个老头，我本来不太喜欢他，结果现在每天在电视看他，就觉得越看越挺不错的。
对，这老头很可爱。
你小心，你就是受徐悦的影响。但是你这个话一出去就很危险了。
你知道，那 MSCN 说他就是用这个新闻发布会做他的竞选造势的这个东西。拜登在晾在一边。
拜登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在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在那个外交政策。然后我想说他还是在走这个精英主义呢，因为你能读这个东西也只能是精英的去读这个，然后特别常阐述他的各种观点跟别人看。大家都在守着川普看川普讲。
还有一个我看到就是比较这个草根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那个川普新闻发布会，你会发现川普和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Fauci Dr. Fauci 他是什么，是传染病署长，传染NIH 的传染病的这个那个分管传染病的这个专家啊，那个小矮个意大利人，他们俩就不是这个叫做 hydrochloroquine 和 Zipac 这个叫什么葵啊，这个药治疟疾的这个药应不应该用，他们两个讲话就很不一样。那川普是说这药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没看也没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好像还有好多这个研究，什么法国的医生啊，虽然这些研究都不是那种最理想的这种学术的研究，说有用，那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干嘛不用，就应该大量的用。川普就好像站在一个这种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然后他的这个专家就说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必须如果要证明它的有效性必须要经过这种大规模的什么 random 的 controlled test 啊，
对，
这个怎么翻译啊，
就是
随机
控的
可随机控制下的这个研究，一定要证明出它有效我们才应该大批量使用。
对、
啊、
对，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是专家的意见啊，这个专家他明显做了很久的研究，我相信他也是很有道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我想川普的观点可能很容易被许多大众所接受，就是到底是应该专家治国还是平民治国，或者说我如果不是你这个领域的专家，我难道就没有资格在这个上面发表我的意见了吗？
你有的，你需要先做总统。
不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后来，那你看这个 CNN 就批他了，就哇，这个就不尊重专家意见，他啥也不懂，就成天在那儿满嘴跑火车。你我不知道听到多少人都就是说，川普这个人说话不靠谱，满嘴跑火车。
哎，那我们是
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就是 common sense， 对吧？在这个救人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定是要专家的他的这个意见就一定是最重要的呢？这个东西还有现在这个问题也是，对不对？把大家封在这儿封了这么几封两个月，到底这东西是不是 最正确的公共手段，
对，
最正确的 public policy， 也很难讲。连纽约的那个 Andrew Cuomo 他都说，我们到事后来看，也许我们这样做，不见得是最好的。
对呀、啊，所以嘛，就讲了半天呢，就是讲到这个，就今天节目最重要的一个底儿，咱们一开头就讲到了，最重要一个底儿就是要拿台湾模式，台湾也没有封城啊，也没有封城，也没有封国，百业呢照常经营。哎，你们这个大陆人不是不承认台湾为一个独立国吗？那怎么可以说他封国呢？他不管封什么，不能说他是封国啊，百业照常经营。啊，经济没有垮台，哎，疫情控制，啊，这个东西是大家看看，
它是运气好。
你看，像你这种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种小粉红自干舞，我们刚学的，你是眼红。
我觉得这徐悦其实点到了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common sense， 因为在这种集体主义的矛盾之处。就说它表面是集体主义，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我不想为集体牺牲，我也不想做一个集体的里面的一个毫无重要性、没有任何价值，我的价值只体现在集体里面的人。那我想照顾我的家人，这些实现自我价值。那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被谎言所包裹和充斥的，或者靠谎言来支撑的一个体系。那这次疾病，这次疫情就很明显了。我认为真正的疫情、真正的病毒是谎言啊！如果不是谎言的话，很有可能不会到今天这个局面。
嗯，
那如果一个体系或者一个地方人不可以讲真话，或者是只能讲谎话去维持这个体系，在英国英文里面有比较搞笑的，就是说这个说谎的人呢知道他自己在说谎，
嗯，
然后听谎话的人呢也知道说谎的人在说谎，
嗯，
而且说谎的人呢也知道听谎话的人知道他在说谎，
嗯，
然后听谎话的人呢也知道说谎话的人知道听谎话的人知道他在说谎。
这是索尔尼人情的那本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小说里的一句名言嘛。
你看我们这两个人多有学问，哎。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学院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common sense， 就是大家没有 common sense，所谓的 common sense， 它也不可能呈现出来。那李文亮不就是他是 common sense， 他知道说遇到情况了，他警告一下自己的朋友家人啊，
自己的朋友 yes， 这个很重要。他
只是在小范围传播，他没有想向社会传播
common sense， 对，因为你不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向全社会传播，那了得。
那你的 common sense 最后就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大家去哀悼他，这种不满的情绪的爆发嘛。
这固然如此啊，可是真正渔翁得利的是那个想把更深的谎言隐藏起来的政府，他可以把这个海鲜市场给它拆掉，他可以容许大家来悼念这个李医生，可是老百姓的注意力整个就被转移掉了。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实在是疑点重重，就没人去管它了。这种事情你在美国想把它盖住是没这么容易，但是中国人的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掉了。
所以中国人有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既然有一个人他说我做大家的大脑，我是所有的事情的核心，我控制一切，那大家就不要去思考嘛。特别是官僚体系，那我就不要去思考，我思考是有
对对对
是有罪的，是有思想罪的，对吧？
这个东西在中国教会也很多。
那这样的话，当然如果死人了，那就要跪到你的头上。我这个疫情该不该公布？到底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10000人，那我不知道你想到底你想最后说死多少人，所以我这东西只能报给你，然后由你来决定说这是我公布还是
决定。
公布多少人，
是是是，
所以后来你看这个中国好像大陆的有一定死亡比例以后，他每天都是很 perfect match 到那个死亡比例。
这个算是有 common sense 还是算是没有 common sense？
这个当然就没有 common sense， 就是很荒谬的。
不不不，这个算是有 common sense， 要不然你在中国怎么活下去呢？
就你的 common sense 就是怎么在这个 system 里面
survival， 要不然你就不叫 common sense 了，对不对？
相比来讲，就是美国呢，它的 common sense 就是这样，总统他不可以一开始就宣布，这个东西太严重了，是吗？你当大众的认知没有到这个层面的话，他会把这个经济损失怪在你的头上。对吧，你出来乱喊那其实没什么问题，那他只能随着民意，当大家都意识到了说这东西确实很致命，乖乖的待在家里是一种自动自发的， 点，这就是 common sense。 那大家都理解说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或牺牲。
common sense 这个词呢是美国这个建国初期的时候那个谁呀、啊、他 coin 出来的，他发明了一个词
Thomas Paine。
对对对，你看我就说咱们有学问，
他有本书的名字就叫 common sense， 对不对？
那 common sense 这个词没有出来以前我们用什么字呢？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词？常识不对，常识是说呢不要吃粑粑啊这种东西。中国人的常识跟这个 common sense 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所说的常识是关乎你个人的。Thomas Paine 所说的这个 common sense， common 就是说一般的，是大众的，是群体的。我们在这个群体社会里边，每一个个人应当有的群体意识是什么，并且站在这个立场上说，我们为什么要反英帝国，为什么要倡导美国独立，美国的政府又应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真的和中国人所讲的这个普通常识是完全两码子事儿啊。只是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个人的就不叫 common sense， 如果是群体的，那他的个人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怎么说美国是提倡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为什么一个东西叫做 common sense， 然后大家又都同意，这怎么回事？这博士给我分析分析。
那这个就当然是一个人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你会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话要再讲清楚。
你这一个概念还没讲清楚，又抛出新的概念。我们
个人主义，他确实是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说我要过得舒服，我想过得舒服。既然蒙哥谈到了屎尿屁，我可能在大街上这个内急，我在街上拉一泡屎，我自己可能舒服了。那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那我是很不舒服的。我去遛狗，然后我的狗拉屎了，我不去捡，我可能比较方便。那如果大家都不去捡，整个社区的环境就会很差。所以个人就是主义呢，就是说我要利益最大化呢，就是我要真正对我好的，那就是我也会捡我的狗屎啊。那大家呢都去捡狗屎，这个呢是自动自发的行为，那反而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
大家都去捡狗屎这件事情在老毛的时候不是发生过吗？
捡狗屎这是什么？就是台湾的课本里面是
你讲的和我觉得我们现在驴唇不对马嘴，这个定义就错了。你把个人主义定义为自私自利，把集体主义定义为利他主义。
那是你的定义，我的定义是个人主义，就是说他为了更好的环境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不不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我的定义来看，
你们两个先慢慢谈，我先去喝杯茶啊。
不是，个人主义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是一个 perspective。 集体主义是做一个整个的群体来看世界，或者来定义这个世界。你说个人主义它就不利他吗？它也不是说为了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个不叫个人主义，这个叫自私自利。
No， 个人主义是尊重每个个体他自己的选择。
因为你刚才谈到集体主义是把群体的利益凌驾于个人的利益之上，是吗？你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对？
对啊，就集体主义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所以你要为集体主义，你们要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就这个集体的利益是由谁来界定，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个人主义里面，就是大家是自动自发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嘛，它的核心就是个人，它尊重个人的财产的权利。他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个人自由迁徙的权利。然后大家就是手里有钞票，那你赚了钞票以后，你自己选择你要买什么东西，对吧？
我说讲了半天呢，你们这博士呢还是受马克思影响很大。你讲到这些词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就是完全就是这个社会经济学，是吧？经济社会学，就你不从这东西再看，到底是一声令下大家都去捡狗屎好呢，还是啊自动自发大家都去捡狗屎好？我在想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我在想的东西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这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或者种种的社会现象，就大家是跟着那东西跑。你看中国人一个想法就全部是一个想法，美国人另外一套呢又都是另外一套，这两边呢也彼此看不懂。可是这里面到底第一就哪些才是真正是我的，而不是说都是跟着大家跑的。第二个就是说呢，什么才是真实的，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那个真实的看法是什么。我不是在讲社会经济的效应，我是在讲一个人他那个你把它叫成独立的判断也好，或者一个正确的判断也好， 对不对？主耶稣也讲说，你们要判断是非，要依着真理来判断。我们对这整个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往自己里面看的机会。你就像你现在有个小孩，你那个小宝贝啊，对吧？他到底有什么思想是他自己的？你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对吧？
你说你的老二吧，
那当然是
老
二，老
大思想都是自己的。老二现在也很有思想。
他那个所谓自己的，就是跟屎尿屁有关系。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他总是受父母亲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对不对？他在美国长大，他成了一个小美国人。他如果你把他送回北京，或者送到广东那个独村去，他将来就是小毒枭。到底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停下来看看，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有多少东西是在这个今世的风俗底下，值得基督徒好好谈一谈的。
同意。独立的判断力，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要从信仰来。必须要从神那里来，因为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很自然而然的就去偏向集体主义呢？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个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照着圣经上讲的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存在、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的存在本身这个定义，这个它的实质是被神定义的，是神给定义的，所以你的独立人格必须来自于这种关系。当你把神抛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来定义我自己了。那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来，没有一个更加超越的这个来定义我自己，我自己去观察周围的自然界，我一看，哎，有一群人和我看上去是差不多。
你说猴？
我总不能用动物来定义我，所以最后就是、
可以了。
这一群人都是这样，那我自然而然，我觉得我是他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由周围这一群人来得到。我所成为人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集体主义的所谓集体主义的一个思想根源。因为为什么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左派就是民主党这派，他就是
讲民主党
就
不舒服。
好不容易讲到教会了，又讲民主党，
就是反圣经啊！你看前两天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川普不是在 Rose Garden 吗？他找了一个 My Pillow 那个 Mike Lindell 讲完了，他要做口罩之后，最后。说我们到这个时候应该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啊，怎么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这句，这个你看 CNN 就开始各种嘲讽这个 My Pillow Guy， 就是这个人是做枕头的，好像你如果说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去把上帝的概念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荒谬，他们这种很荒谬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的脑海里觉得这个肯定不存在，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只能从其他人来定义他自己，所以说这些人就会比较喜欢集体主义。
徐牧师讲得非常好，这没话讲。但是呢，这好几个问题，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小谢，你可不可以把他的话翻得稍微白话一点？怪怪。
哦、他的白话就是他觉得买 pillow guy 比较属灵。我们去买他的 pillow。
第二个，你这个徐悦，你不久以前才在教会里面发表了一个高见，是和你刚才讲那个人不能看动物来决定自己，这是相冲突的。你才说你搬到德州来养了一头狗，你从这个狗身上可是学到了好多东西，记不记得？
对，这
用狗定义自己和谁的关系？
对，我就觉得说狗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这
不
就来了吗？
只是人不如狗，对人对于神不如狗对于人这么忠诚啊，就是所以人比狗真的是差远了。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在讲了一个观点，我不是很能够同意，就是说你说这个人呐、他看看周围的人喜欢或者他就选择那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就是给这种今世的风俗啊，给异教之风啊吹得飘来飘去，他根本没有选择。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潮流里边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到这个潮流里，他就喜欢那个东西。他不是说我经过一个冷静的，对。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他之所以陷入今日的风俗的原因，是因为他排除了上帝，头脑里排除上帝之后，他定义自己，他就只能从周围的人来寻找一切的。Making sense out of it， 这么说吧，
不是他排除了上帝，因为他妈没给他 homeschool， 像你家贤妻良母 Jennifer 一样，明白？
这个也是。
那这么说来，是不是上帝排除了他，没给他一个好妈？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几天我经历一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呢，突然有好多在国内的啊，我接触的都是在这个国外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啊，突然好多人跑来关心我，
哦，真的，
啊，就说你怎么样啊，你需不需要口罩啊，
需要啊，
啊这个你要不要回国呀、啊、
开始发烧马上回去。
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这发生了什么，我就后来就去看一看，因为我家能收到这个 CCTV、嗯、啊，我就看了看那个、嗯、那个宣传的力量确实是
很大的，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特别现在我没有手机，以前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的，就是晚上七点吃饭的时候听一听那个新闻联播、
嗯、
现在就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轰炸你。
对，
你要长期听他们那个，就觉得美国就完蛋，
人间地狱，对，连口罩都没有，那还能活吗？对不对？
对，哎，那我读一段圣经好了。自从我上这个节目，我好像没读过圣经了。
啊，没关系，你不是第一个啊，小贝十年都没读过圣经。
好好，来，我读一点，就是对我来讲冲击比较大的，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
嗯，
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嗯，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嗯、
啊。二十节，
对，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阿门。
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不想到这句话的话，就觉得挺绝望的，就你给别人讲、
嗯、
他，你感觉他是明明不知的，但你看这段话，其实他的内心的深处或者他的内里已经有东西放在他里面了。
对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底线，如果神没有把他自己放在那个人心里面的话，你根本无从传福音起、
嗯、
对不对？你根本没不可能去讨论这个问题嘛。虽然他是否定的，虽然他是反对的，你否定也好反对也好，得有个实体在那里啊。所谓无神论，你不是无 nothing 论啊，是先有个神在那里，可是那个神的观念从哪里来？神放在里边，所以你尽管讲啊，他说他不信，他说他反对，他越说越好，因为证实了他其实里面有这个观念的啊。只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看一看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你真的是一个盲动的人？你的对一切事情的看法啊，如果在疫情、中美这些的民族性这些社会现象，你的看法都跟别人一样，你也是跟着大家跑，对不对？那你在人生的观点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海外，你们在国内的人看美国很可怕，我们在海外看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武汉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哎呀，好多中国老百姓对那个咱们习大大、啊、中国共产党啊，那个反对的心呐、啊，那个为国焦虑的心，这样好不好？好像到了简直按耐不住的时候，哎，突然几个数字拨下来，一阵风吹过去之后，哎，怎么又都变成小粉红和自个儿舞了？这居然是我们在全世界扬眉吐气的时候啊！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但是你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悲。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的心态，那对于神，对于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的看法，你不可能有一个，讲难听一点，不可能有一个不浅薄的看法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你觉得很理所当然，你觉得好像这刚才这个徐悦前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跟安全感，对吧？在这群人中间之后，你觉得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肯定是对的。其实主耶稣讲这个引到灭亡啊，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你怎么样，你如果发现你自己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怎么样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你进去不是由着自己，你出来也不是由着自己，你不可能把自己拉出来。就好像有十万人在一起走，那你被推着走，你不可能从里面跑出来的，不行的啦。你肯定也跟你的孩子走散了，对不对？你最后不知道被压到哪里去了。这圣经里面一句话啊，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直到有那一天，直到这个经历在你身上成为真实，你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啊，就是真理的判断，你也不可能再把神摆回来，对不对？你必须有从上头来的能力，从上头来的改变，让你的灵魂醒过来，你才会觉得说，哎，我相信你们二位也有这个感觉。我刚得救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怎么好像大梦初醒，好像生了一场大病醒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可能活了这么多年在那个稀里糊涂的思想里面跟着大家走？
其实这个思路也在教会里头也蔓延啊，所以你看这个疫情就把这个思路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大家认为 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对，
所有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你要提出一些质疑的话，就会被口诛笔伐。
徐悦，切肤之痛，现在心有余悸。
啊，您讲这个刚才信主的经历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属于飘荡的，像飘荡的船，然后突然找到了这个，
嗯，
像找到了锚一样，就你有一个，就是这耶和华变成了我的磐石，也确实不太会被其他的世俗的这个流传的这些东西所吸引，或者说就被轻易被人改变了你的看法，就不会这样，因为圣经就是一个很坚定的东西在那里。
对，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因为好像一个坚定不能被摇动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当你的灵魂跟上帝搭上线，当你对于生命有一个真实的答案的时候，你才能重新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我应当怎么活下去。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